弟兄姊妹们好。我本来定规讲到之前是唱另一首诗歌的，但是刚刚和大家唱了他隐藏我魂，在他磐石的穴中，我是很受到了感动，所以我临时要请林弟兄改了，我们刚刚再唱了一遍。而我所受的感动的，正如同今天有一位弟兄所祷告的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在非常坏的环境的里头，还是要聚会来亲近主。但到现在，一般年轻的人有这么好的环境，也不愿意到神的面前来赞美主。而这一首的诗歌 ，Fanny Crosby 所做的，他说根据的“你隐藏我的灵魂在磐石穴中”。他是根据出埃及记第33章，出埃及第33章说到了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浩浩荡荡从埃及出来，也经过了一个旷野，来到西奈山那边了。来到西奈山上，神向着他们显现，神呼召了摩西到山上，神要把10条诫命、律例和典章告诉摩西来传给以色列百姓的。他到摩西从山上40天下来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哥哥亚伦带着以色列众人拜了偶像，把金子拿出来了，做个金牛犊来拜的。摩西非常的愤怒，摩西把神所赐给他2块的石板摔在地上摔碎了。到神这样愤怒的时候，还有一些的交涉，交涉过了之后啦，摩西就要求神为着他做了一件事。神就说怎么做？神说当我要显现的时候，我把你放在磐石的穴中，等到我经过，当你磐石穴中的时候，我用我的手来掩蔽你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去注意这首诗歌，像我这样来了解这个诗歌的时候，我正佩服写诗歌的 Fanny Crosby。 Fanny Crosby 根据摩西这一个故事却做出这一首诗歌来，所以这首诗歌来了， Fanny Crosby 加上了好多他自己的感觉。他一方面呢，正是在干旱疲乏之地，干旱疲乏是什么？摩西当初不是物质上的干旱，或物质上疲乏，乃是灵性上的疲乏。连他自己的哥哥，当他不在的时候了，都会带以色列百姓去拜金牛犊的，所以他实实在在觉得非常的疲乏，视为一片的干旱的之地了。但是神要他到磐石的穴中。所以 Fanny Crosby 做这个诗的时候呢，加了一句话，因为在磐石穴中有神的泉水涌流，出埃及记33都没有的。这 Fanny Crosby 他在读圣经的时候领会了而加上去的了。而 Fanny Crosby 还有一首第三节了，我唱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觉，我相信比你们感觉多多了。因为是什么？有一天主要来，要把我们背提到空中，有10000的圣徒一同的聚集了。弟兄姊妹，我向来不承认年纪老的，到底今年我已经85了，我也不知道地上还有多少年日。神已经带领我这个一生的道路，好多挫折弯曲里头带领我到今天了。但弟兄姊妹，已过的任何的事都会过去，心中所留下来的啦，乃是到那一天主要总是叫我复活，和众圣徒一同到空中与主相遇的了。所以这也是我的盼望。我相信 Fanny Crosby 他到年纪大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了，他就说到说，就在那一个的时候了，仍然主你用圣手来遮盖我，叫我隐藏在你的爱中。所以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，心中非常非常受感动的。 说是今天的年轻人很少人亲近爱主的，今天地上爱主的人并不太多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再次要告诉你们好的消息，去年十二月在 Illinois 他们一个的聚会，是年轻人的，只有学生可以参加的，毕了业不可以参加了，到了16000人。所以我在20多年就去参加了，在那一个去参加的时候，看着都是一些高中和大学研究院的学生，规规矩矩的来聚会的时候啊，专心和意活在主面前的，我相信美国有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要看是报纸上所报道的，不要看一般的社会的环境的，你还能够预见到了神正留下7000人没有向着巴黎去学习的。所以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，我听了那位弟兄的祷告，我自己心中有个盼望，主啊，无论别人如何，连许多寡民的基督徒都没有好好活在神面前，像摩西他的山上下来，他的哥哥都带着人拜了偶像的了，但是摩西神告诉他了，你要留在磐石的穴中。所以我们不要看到环境是如何，我们要盼望的，我们这一个人一直留在磐石的穴中，在爱里面生活的。不要说世界是如何，连我们亲人，连我们家人，连我们的兄弟姐妹，或者我们所关心的儿女，也有好多不爱主的了，这是他们的事。但是我们自己了，这个求主把我隐藏在他磐石的穴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聚会，也就这种心情而来的。我们是今天在地上啊，世界上事情有许多忙碌，没有办法能够免去，但是我们的心不在地上的财物，我们心还是活在神面前的。我们无论是主日聚会也好，无论平时生活也好，我们的内心是隐藏在那磐石的穴中，他用圣手来遮蔽我了，叫我藏在他的爱的里面的。但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藏在磐石穴中？什么叫做他的圣手来遮蔽我？而他的内容，在摩西那一个故事里头没有这样的记载，圣经记载的最清楚的，讲的最明白的，乃是神就到找摩西到山上，不光给他的10条诫命、律例和典章，神还给摩西给一个图样，叫他来造一个会幕。他们在西奈山上，不过他们只有9个月的时间，以后要离开西奈山了。但离开西奈山了，他们用了38年多的时间在旷野走路了。在旷野走路的时候，神与他们同在，但是借着会幕与他们同在的。而这个会幕呢，是详细的讲到了神要叫以色列百姓在他爱的里头居住，到底有什么样的享受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我的态度，我3年多前我在这里牧会的工作退下来了，所以这个教会主要是金凯弟兄在来带领。金凯弟兄还邀请我，从大概1个月有一次到这里讲道的。我要讲什么道？我要听金凯的。所以这是我问他了，他说：“林弟兄啊，你好不好来讲的会幕的那一个的故事？”我说：“我好多年前讲过了。”他说：“你好多年前了，好多人那个时候都没有在了，还叫我讲。”我说：“好了，你叫我讲我就讲喽。”所以我在讲我好多十几年前在这里讲过这个题目，但是为着我这次讲了，我重新做一些的图表，花了我好多的时间。那有这个图表的话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来聊多的时候了，能够比较领会一点。我在弟兄姊妹你们的程序表里头了记录了下来，今天所主要读的圣经，大家看看好吧，程序表上主要读的圣经，那是希伯来书第9章， 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，一同来好吧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十四诫的圣末，十一节到十二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师傅做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信给犹太人中间已经信主的人，来提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所成功的果效。而希伯来书特别是讲到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来承所担任的责任中，最重大的乃是他成为一个大祭司。而大祭司来侍奉的时候呢，希伯来书第九章说是在会幕那里来侍奉的。说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是指到摩西时代在这个的会幕，到十一节了，讲到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已经不是物质上的会幕了，他乃是到一个属天的一个会幕。而这一个从前摩西时代的会幕却讲明出来了，他救恩里头有非常丰富的内容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仍然用旧约的那会幕的光景了，来对着新约蒙恩的基督徒啦，要他们了解今天耶稣基督做我们大祭司啦，带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恩典和眷顾的呢？所以我的题目是会幕所代表的和所说明的主所成功的救恩。你我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我发现讲到会幕的故事有两套的讲法。一套的讲法是从外面同祭坛慢慢讲到至圣所，等到了建造的时候呢，它乃是先是里头最深的至圣所，再一步一步到外头的同祭坛，这是两个。所以头一个是找人的经验感经历和感觉来说了，我们从外面的同祭坛一步一步的到至圣所，到神面前来朝见神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乃是第二方面，用神的观点来说，神在至圣所里头如何向着人一步一步的施恩的了。所以我今天要根据头一个，乃是从外面讲到里面的啦，是讲到我们经历中间所配上的了。那我这里已经个图，我从别地方拿来，经过了好多的修改，你们可以看见啊，这是个我这个PowerPoint 不大亮了啊，这是个会幕在那边，会幕那边当中有个黑黑的一个房子一样的，这是个圣所，外面是外院子，圣所后面有一个烟上来的，是神的荣耀从那里上升过来的，而这个的荣耀呢，就成为带领以色列被在旷野了，白天成为云柱来遮盖他们免去太阳的暴晒，晚上成为火柱引领他们在晚上能够走路的了。而在外头的话呢，有一个的祭坛，铜的一个祭坛，在那里有所有的赎罪祭、赎愆祭、燔祭都写在那里头的。这里还有一个的洗濯盆，那是祭司进来的时候洗手洗脚的地方。那么我们会看见了，四围都是他们以色列百姓扎营的，外面就是那个的山，若山，这是会幕的一个鸟瞰的图。那我们来看看里头的内容，在里头的内容的时候啦，你会看见它外头有个门帘，再有一个的铜祭坛，再一个洗濯盆，再一个的圣所，圣所里面前头有个陈设饼的桌子，下面南边有个金灯台，西边有个金香炉，经过一个幔子，然后到至圣所，至圣所有个的约柜。那我先要跟大家讲一声啦，外面的四围叫做圆围，啊，圆围，圆围 这个的原委我今天不会跟你们太讲了，因为我圣经里面也太仔细的讲到原委代表是什么的。所以我们看了那个鸟瞰图的时候呢，这我看见一个大的一个原委，这个原委是细白的细麻布来做的。所以这个的原委呢是这么大的，一共长150尺，宽75尺，这么大的一个的会幕的时候，外头一个的原委。所以一般解读圣经的人了解圣经，很难找到绝对的根据，是知道什么？是知道会幕在世界上被人所看见了，它是洁白圣洁神同在所在的地方。我们要想象得到，当初他们经过旷野36、8年的时候了，他们所走的都是旷野的路线。我好像跟你们讲过的，陈锡珍弟兄好多年前带着有一批弟兄姊妹从埃及那边走，经过了旷野路了，然后到了耶利哥的城，到那个方向去了。那么他带这个路去了，我是没有时间去了。我一句人告诉我们，你想象看，那一个西奈山是个旷野，是丘陵地带。当初他们男丁有60万，妇女老幼加起来大概总有200万，200万的人呢，这个丘陵地带怎么能够走路法的？还不算了，到一个地方呢，他们停下来了，他们把会幕搭在当中，四位按营的了，200万的怎么按营法了？所以你我如果不去看的话，你简直不能够想象摩西所说的话是真实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陈锡珍带领弟兄姊妹去了，一站一站走的时候，路都很窄，路都很窄，都没有地方平的地方了。走走走，走过了一天，有个小的平的地方，他们就安营了。走走走，走过一天了，这个小的平的地方，他们都安营了。这一个呢，有的时候呢，2天都找不到地方了，到第3天再找到地方。所以你看《民数记》所记载了，从一站到一站，一站到一站呢，有的是一天，有的是3天了。为什么呢？找不到地方了。所以他们到了西奈山的时候，一座山是高高的上去了，四围是个平的，所以在那里啊，他们就安营下来的。所以你陈锡珍带人去看过了，别人告诉我了，他们去看过了，才确确实实相信当初摩西的5经是真实的。否则的话呢，一般不大可能嘛，能够有这样的光景吧。那么就会幕在那个时候，他们是在旷野，旷野一片的荒土，连树木都很少的了。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，确实有一个的会幕，四围的原委是白颜色的细麻，就别人一看见了非常的显著。那四围的环境一比的话呢，真是看见这里是洁白的。所以这是说到神的会幕在世人的当中呢，乃是特别的一个的场所，这个场所是圣洁洁白的那一个的场所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教会也应该是会幕。什么叫会幕？无论世界上败坏到什么程度，但是我们的教会给人里头的感觉呢，它是洁白的一个场合。这些日子我是在高尔夫球的那个 Tiger Woods 的故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哈哈，那你我都没有想到的哈，从前 Woods 这个人呢，给人看见非常清秀的一个人，他打高尔夫球了，乃是全世界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的哦，大家都很羡慕。所以好多的大的做生意的人啊，就要他来成为代言人了，给他好多的钱。哪里想到去你的发现了他有婚外情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光景里头一出来的时候，不光他家庭毁了，他的事业也毁掉了，也叫许多本来尊敬的人都是非常的灰心和伤痛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按照我来看见的时候，我难过，但是我却有两个感觉。一个感觉算不了什么，世界上都是如此的。你们看见 我指的他的妈妈所讲的话吗？怪那一些媒体人呐、啊，来批评我只犯了这么多罪了。他的妈妈怎么说？想想你自己怎么样？啊，批评别人很容易，你自己还是这样，不过没有暴露就是了。所以你们是不要老是把他看死掉了，是盼望他能够悔改，是吧？那这是他的妈妈了，也是不光是爱护他的儿子，也是讲的非常公平的话了。所以你我今天会看见世界上啦，有头有脸的人，相当被人尊敬的人呢，他私下生活是一片的败坏的。所以这是今天地上，就是还是今天的美国还比较清教徒所建立的国家了。中国大陆不要去说了，我都跟你们讲过了，上海市长被关监牢了吗？判刑的时候判下来了，判七年。法官一个判刑判了七年，他多讲了一句话，为两件事情对不起的，一个对不起党来栽培我的，第二是对不起我的太太。为什么？二十四个小老婆，为什么贪污？小老婆有钱嘛，就贪污的嘛，没有这么多小老婆还不这么贪污的了。所以你会看见了，这个是中国大陆更是普遍的了。那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是神的会幕，我们是洁白的，给人看见在我们身上了，去掉了一切污秽和败坏的，我们在人中间呢，为神做一个见证。这是原委啊，这个原文四位的原委。那么里头的内容是什么呢？里头内容头一个乃是铜的祭坛啊，我把图拿出来了啊。我本来不知道我这个的图啊能不能抛胖的能够做，我跟金海兄提了，金海说你试试看把 scan 给我，我说我 scan 给他了，我怕他搞不清楚，scan 出来不太清楚，啊，做出来还蛮清楚的，哎呀，我头一次用 scan 了啊，是给他的。那这是一个的祭坛，那么这个的祭坛呢，你会看就是什么？祭坛的内容的意思是什么？乃是讲到基督为人类的罪受了审判，所以这个祭坛呢，乃是会幕，人一进去了，头一个就是个的祭坛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平面图，好吧？平面图就是个祭坛，所以一个人从门里进去，头一个是铜祭坛。我画这个图是按照尺寸来画的，铜祭坛75尺宽75尺长，它是会幕150尺的会幕的宽是75尺，它是一半，37尺多的了。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说那个铜祭坛很大，当他们把祭会幕要往前走路了，所有的里头会幕东西要留下来了，都放在祭坛里头抬了过去走的。所以这个祭坛是很大的，那么这个大是什么呢？这个大也是我们今天都感受了，我们无论在神面前蒙了多少的恩典，我们无论在神面前蒙了多久，有一件事永远在我们里头是我们的根基，永远在我们里头是我们说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什么？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，他为我们受了审判的，因为他为我们受审判的，我们的罪就蒙到了赦免的。所以彼得前书2章24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所以这是一个的祭坛所代表的事呢。以赛亚是53章，他呢，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，那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一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这是我们一进到会幕里头，就头一个所遇见的铜的祭坛， 这个祭坛，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成为我们的赎愆祭，也成为我们的燔祭了，为我们放在祭坛上面被烧的了。所以这个的祭坛是做了主的牺牲，主的流血，而他的牺牲和流血的时候啊，却带下一个的福分，我们的罪蒙到了救赎了。这个图还不够太大，我给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一下好不好。这个角四围有四个的角，四个角什么用的，是把牛羊的献祭的时候拴在上面的，绳子绑在上面的，到绑在上面的时候了，然后献祭的人把手按在牛羊的身上了，他和牛羊联合在一起了，然后牛羊被杀了，代表他自己的生命节应该被杀的。所以我们蒙到救恩的时候呢，正是钉十字架主耶稣不应该钉的，他是无罪的，是我们应该钉的了，那是我们与主联合了，所以他钉十字架了，耶和华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你们如果要仔细看的话呢，会幕这一个旁边还有一个围过的四围的拦起来的，这个拦起来做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把牛羊切了块了，烧在祭坛上面了，会蹦起来的，一蹦起来就跳出来了吗？是跳出来的时候跳在外面一个网子，免得他往外跳了。这是摩西当初造的会幕，造的那个铜祭坛呢、啊。还有一个铜祭坛的四围呢，是用铜来做的，铜连我们中国的老的古代也是一样的，我们中国老的古代没有玻璃，没有镜子，一个人怎么能够来做镜子的？那是把铜面擦亮了之后了，当作镜子来照的。所以犹太人也是一样，这都是已经三千多年前的。所以铜祭的什么四围都是铜是磨了干净的了，所以来献祭的人呢，在铜祭的那里看见自己的本相。我们本相是什么？污秽败坏。我们本相什么？有各样不同的罪恶。在我们这样看见我们自己罪恶败坏的时候了，我们真是对自己失望，没有再有勇气再活在地上了。感谢主，我们这样污秽败坏的人呢，却靠着那一个赎罪祭的牛和羊了，就我们的罪得着赦免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了，我们得着了平安，我们得着了医治，所以经过了铜的祭坛了。到铜祭坛完了之后呢，第二个所要看着的乃是一个的洗濯盆。我们先看看平面图好不好。平面图一个圆圆的是个的洗濯盆，这个的洗濯盆呢，我就把图拿出来好吧。洗濯盆呢是个圆圆的，这个圆的是什么？是祭司要进到圣所去的时候啊，到洗濯盆要洗手洗脚的。犹太人穿的衣服跟我们不像我们现在穿的西装，犹太人穿的衣服像我们中国从前的长袍，是长袍啊，穿了一直到了脚的啦，所以全袖子都是长的。所以他们在旷野走的时候呢，有好多的灰沙，因为长袍的缘故，灰沙不会沾染在身上的。不过有个麻烦，手上没有遮起来的，脚上也没有遮起来的，所以他们的手和脚了常常把灰尘所沾染到了。洗濯盆是什么？要进到圣所里头去了，到洗濯盆的了洗手和洗脚。所以这就是呢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六节，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蒙恩基督徒也是这样呢，我们的罪的赦免是我们当初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已经赦免了，但是他的宝血要继续不断地赦免我们了，就是我们罪赦免了， 但是我们的世界活着了，中国沾染到世界的污秽和败坏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跟我是一样的感受，一样的经历。清早起来亲近主的时候很心血，很单纯，下午晚上祷告没这么简单了。下午晚上祷告要来亲近神了，主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为什么缘故？我们一天活着沾染到世界上的许多的污秽，我们也不能够不在世界活着。在这个世界是被撒旦所管辖的，你会看见了，切切不要来看报的时候啊，多去看那些犯罪的仔细的报道。我看世界的报道题目看看就可以了，或有每一天的报道都有古里八怪的犯罪的啦。这个古里八怪犯，中国是如此，中国大陆也是，多看有什么好看头的？反正都是罪人嘛。你多看看的时候啊，你再去祷告主，主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是吗？不知不觉沾染到世界的污秽上去了。啊，哦，你有的时候了，不要说你要到电影院里的污秽受到了污秽了，常常开车马路上经过一些广告了，你一看见的时候了，哎呦，你跟主之间就有距离了。所以你要亲近主不容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了。所以我们啊，到神的面前，包括有同济坛给我们最大的赦免，还有洗濯盆呢，是乃是他用道叫做水把我们洗净了，是积雪不断把我们洗净的。是这一个不是去掉了罪恶和败坏，这一个是去掉了世界上的玷污和沾染。所以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啊，总有一些事的，不是我们去犯罪的，我们还没有犯罪，到这一些事情已经灵的进到我们心灵里头了，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种隔害在里面了。所以在那里啊，有个洗濯盆。那么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，他别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那照他的怜悯就是重生的喜。我很对不起啊，我没想到我打的字啊应该抛抛那个放大就可以了，所以你们也看不清楚了，哈哈。所以我也盼望你们注意，这里提多书一叫重生的喜，重生的喜，这个的喜字，并不是我们受洗的喜，这个喜字在原文是多数的。重生并不是我们当初接受主耶稣，我们得到重生的啦。这个的重生乃是说的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复兴。这什么叫重新复兴过来的？说提多书里都说到我们基督徒了，不光在洗同祭坛那里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就我们罪得的赦免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还需要借着圣灵了，就我们重新的洗涤，就我们除掉去掉了地上的污秽，地上的沾染了，再能够新鲜的了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的第二步里头有的。然后第三，那是尘世病的作治。尘世病的作治，我这张图是两个啊，先看第三个尘世病的作治。我们先看看平面图好吧。尘世病作治，尘世病作治什么？那是进到圣所的时候了。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尘世病的作治，这个的职责，走祭司进到殿里头侍奉神的人呐、啊，一进到圣所里头啊，头一个遇见是陈水平的职责。那个这个职责是怎么样的？那我们看看立体图，好吧？看看立体图，那看看那个图画，好吧？陈水平的职责，好吧？陈水平职责，我们会看见是一个的台子。这个图不是太清楚，我跟弟兄姊妹讲一声啦。这个台子上头一共有两排，是一个饼，这个两排，一排是六个，两排是十二个，十二个饼在那里的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陈述饼。这个陈述饼两个意义，一个意义呢，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神，叫神心得到宝座的，这是在神这一边来说的，按照我们来说的，它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我们得着宝座的。 那么这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很清楚说，我主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约翰福音好多次了，为什么要生命的粮？这个生命的粮不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了，人得着重生了，进到神的国。那进到神的国的时候呢，还要有生命的粮食，是我常常比喻常常会重复讲的了。我重复讲，我现在年纪大一点了，东西也吃不下了。我年纪轻的时候了，早上啊2碗稀饭一个馒头，如果没有吃馒头了，到11点了，一想到早上没有吃馒头，嘟，力气都没有了，哦，力气都没有了。是我常常跟人讲了，你们知道啊，你们早饭吃什么？有人早饭都不吃的，哦，还点牛奶，还点牛奶，还点咖啡就完了。农民不是像我们这样吃一点东西，农民早上是吃干饭的，哦，为什么呢？他不吃干饭，农田做工就没有力气了。所以农民早上要吃干饭的了。所以什么就是粮食？粮食就我们得的能力。这个能力是什么？就我们能够行走属天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一个人蒙恩了之后呢，当我们的罪赦免了，非常喜乐，我们感谢和赞美，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，在里面来赞美去了，慢慢你赞美声音就低了，感谢赞美，感谢赞美，不知不觉你生活上又有败坏了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你没有吃粮食。你有了粮食了，你才有能力能够抗拒外头的试探，才有能力在无论多艰苦的光景中，还能够在神面前来继续行走所天的道路了。那我常常跟你们讲了好多重复遍了。我以前呢，啊，有孩子，所以你知道我的孩子很多。你们会生孩子，先生女儿再生儿子，儿子也比较乖一点。我们先生3个儿子再生女儿，哦哟，孩子都好调皮了。我们在台湾开头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办公室的，办公室就是我的房间，这房间一个台子是我的办公室了。我在办公室，我儿子在那吵，我说不要吵啦，要爸爸的做事，哦，不吵了。过5分钟又吵了，啊，不要吵啦，他过5分钟又吵了，啊，觉得我烦死我了。但我发现很怪，他们一吵我就很烦。有的他吵吵，看看还蛮好玩的。怎么搞的？是我早上祷告好不好，读经好不好？我早上读经好的，他再吵觉得很好玩。我读经一不好了，稍微一吵就受不了。弟兄姊妹，是吧？我们在地上呢，哪有好多的艰难和困苦嘛？怎么样？就环境叫他安静下来，做不到的。不是叫环境改变，是我们自己得到能力。这能力是什么？清晨亲近主，读神的话语，把神的话语呢当作一个粮食。所以这是陈寿斌的侄子。陈寿斌侄子在他会幕的里面呢，他有另外的南边有一个叫金灯台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平面图，好不好？平面图。这里有一个的金灯台，这是叫金灯台。好，这个金灯台啊，我们把金灯台图再拿出来一下，好吧？所以金灯台啊，乃是有7个灯盏，一个一个的灯盏上面放的油的，一个一个灯盏，7个灯盏是放着油的，他们是用橄榄油的放在里面的，然后点灯的。点灯的话嘛，整个的会幕就能够明亮过来了。会幕没有门，门是门帘拦起来，会幕没有窗，所以里头是一片黑暗的啦。那是靠着金灯台的7盏灯在那光照的时候啊，才能够非常的明亮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你要看仔细的话呢，就会发现了，现在好一点的建筑，你家里的电灯呢，不是站在天花板上一个灯的了，那是好几个灯在一起的了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个地方有日光灯，有4条的日光灯的了。我自己啊，买了房子了之后呢，我的大女儿给我的客厅啊提高了，一直到天花板的了，哦，好亮。但是我买一个吊灯的吊出来，吊下来20几个灯泡的。有什么好处？ 这个灯泡这样多的话呢，没有什么影子，几方面的光照的了，非常的明亮和光照的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了，摩西当初的旷野神指示他了，照的灯啊，灯金灯台了，是七个灯盏互相对照的了，是这个光线呢非常的普遍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金灯台看见什么？说金灯台说到我们进到圣所的里面的头一个，乃是耶稣基督成我们生命的饼，叫我们吃的宝座。第二个啦，它是个金灯台的光照我们了。来，请亲自记得，不是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败坏，看见我们污秽败坏时外院外头的铜祭坛，不是金灯台的。金灯台给我们看见什么？乃是看见这个的会幕了，上头和四围是圆围，用白的细麻织上蓝色、紫色、紫红色线，绣出来非常的美丽。是到耶稣基督了，有各种的品格，有各种的表现了，是非常的美丽的。也就我们看见里头大的有个陈设饼桌子，再看见西边有个金香炉了。说金灯台就我们看见什么？不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污秽败坏，这是在外头铜祭坛的。金灯台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荣美，而耶稣基督的荣美是各种不同的荣美显得出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有聚会？为什么我们平时有读经和祷告？为什么我们有追求？我们所有这样的追求呢，那是对着耶稣基督有更多的认识。所以这是叫做我们基督徒生活了，我们蒙恩了之后呢，还需要主的光照，这金灯台光照的了。刚开始唱一首诗歌，诗班所唱的这个诗歌，我头一次听见，没什么太特别，但里头有一句话非常特别，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，诗班所唱的什么特别？你们似乎不识货的。哎呀，一般主的恩典嘛，这个老生常谈嘛。他留一句话非常特别，我逐渐的体会，听我记得吧，我逐渐的体会，我们基督对主的经是逐渐的体会的。我们刚刚已经好到了不得了了，感谢赞美主了，过了一年体会的多一点，过了两三年体会的多一点，我们对主的恩典是逐渐的体会的了。所以这首诗歌那个非常特别一句话，我唱诗歌资格还蛮老的，唱了好多诗歌了，这句里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了，我们对神的恩典是逐渐的体会。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什么逐渐体会？金灯台，是不是了解吗？所以金灯台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到圣所来敬拜神、朝见神，逐渐的体会耶稣基督各方面所显出的品格，耶稣基督各方面所成功的救恩了，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有各种不同的恩典，这我们逐渐体会了。那么这个金灯台过了之后呢，在里头有一个叫金香炉，金香炉。所以金香炉的话是这个了，我们先看看平面图好不好？平面图的里头了，金香炉在哪里？金香坛，小小的坛，这个大的是金香坛。这个金香坛呢，是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神明，因他的复活了，他在他上头的香从金香坛的流上来了，充满了会幕，还不够充满会幕了，会幕和至圣所，圣所和至圣所里头有个幔子拦着的。神是在至圣所约柜那里和人同在的了，所以神定规了，以色列人和祭司不能够进到至圣所，就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不能进去， 但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所烧的香的香味道透过了那个的幔子的上空，就进到至圣所的里面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复活的一种馨香，乃是叫神心中所喜悦的。我讲讲时间常常会长的哈，但是不讲也就不舍得就是了。弟兄姊妹，记得我主耶稣复活那一天早晨，玛利亚去到坟墓那里看了，看见坟墓里已经空了，看见石头滚开了，他就跑到城里头告诉了门徒。彼得和约翰跑过去了，看见门缝不光坟石头已经挪开了，看见主耶稣死的地方呢，那个细麻布还哪里裹头巾还在那卷着，他们就明白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是他们就回去了。玛利亚在城外哭，在门外在外头哭，哭的时候天使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我说：“你明知故问了，还要问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主耶稣哭的。”他天使就问他：“他是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拿去了。”他说：“天使说了，你想不记不得，他定时的跟你们讲过了嘛，他有种死里复活呢，为什么要哭呢？”玛利亚还哭，哭的话了，他以为是看原子的啦。对他说了，如果你把他拿去的话告诉我，我要把他取过来。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，我想象这个玛利亚一个女孩子，主耶稣死的尸首他要抬过来，怎么抬法了？看见尸首都吓死了。所以这个是我做弟兄常常劝我自己的，弟兄头脑清楚感情不丰富，姊妹们感情丰富头脑不清楚，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了。所以只好怎么，主耶稣向他显现，主耶稣一向显现叫做玛利亚，一叫玛利亚知道了，哦，这是耶稣了，抓过来抱着主耶稣了。主耶稣说：“不要抱我。”有人说：“不要抓住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，就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就你们的神，对不对？”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主耶稣一复活的荣馨香，一个到神面前给神欣赏的，神造了人类以来的头一次一个人复活了。给玛利亚一哭了，主耶稣不舍得上去了，是头一次的馨香了。主耶稣复活的馨香是向着玛利亚显现的了。所以我劝你们做弟兄啊，头脑清楚是需要的，也需要感情丰富的，否则你感情不丰富的话，头脑明白你跟没有主的显现的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清楚，当初会幕了，乃是金香坛的馨香之气到神面前让神来欣赏的。不光是这样了，也是说到他为圣万人来代求的，为我们来祷告的了。那这是启示录第八章里头所以的话了，是金香坛。好，金香坛过了之后呢，我们进去的话看这个幔子啊，这个幔子我们先看，再看一下平面图，好不好？平面图里面呢，我们会看见，这个幔子，这个幔子，所以这是圣所，这是至圣所当中的幔子它抬的。那这个幔子的图样，刚刚就看了哈，幔子的图样，我们会看见是什么？一颗的幔子，上面有两个活物，这个两个活物。那是基路伯，基路伯有四个的脸，有人的脸，有狮子的脸，有鹰牛的脸和鹰的脸。所以这是讲到什么？耶稣基督穿上了人的身体，把人全神所造的万物了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里面了。所以这个幔子还在了，所以以色列百姓不能透过幔子进到至圣所去朝见神的。但到主耶稣定死的时候，福音书怎么记载？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裂开了。所以这一裂开的时候呢，人可以从圣所进到至圣所去朝见这位神的了。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怎么说？只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所以很明显讲的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所以到主耶稣的地上的时候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他里面。所以你正在主耶稣显着各种的能力， 各种智慧，各种的恩典了。那你会看见了，你跟随他的门徒没有一个人身上都得着这个恩典的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神住在他的里面，没有从他里面出来了，进到彼得、约翰、雅各那里去了。所以当他十字架一钉死的时候，他从死里一复活了，把生命释放出来了。他生命一释放出来了之后了，我们蒙恩的人呢，也看着他复活的生命，就我们重生了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所以这是个幔子，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身体呢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为我们裂开的，这就给我们开一条有心有活的路了。那么好，最后一个啊，进到月柜，进到至圣所里头有个的月柜，我们先看看，再看看平面图，好吧？这月柜，这平面图的里面呢，至圣所，至圣所有个月柜，这个月柜了。立体图我们看看啊，好，这个有柜，这个有柜的话我们要看见啊，这是个柜子，是造像木做的，外头铺上金子的，上头有个盖子在这里，这个盖子是有柜的盖子，叫做施恩座啊。柜子的上面呢，乃是有两个基路伯，两个基路伯的翅膀连起来呢，遮盖连起来的遮盖的这个约柜的神的荣耀，就是施恩座的上头，基路伯的翅膀底下与以色列百姓同在。大家这样子清楚，这是约柜。所以这约柜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今天神的显现不是在白色大宝座上，今天神的显现是施恩的宝座上。这个施恩的宝座了，乃是一个的施恩座，把约柜盖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故约柜的里头有十条诫命，按照十条诫命了，我们每一人都该死；按照十条诫命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了，可有资格到神面前来了。但是感谢主了，他用施恩的宝座把它遮起来了。遮起来了之后了，我们可以到约柜那里来朝见作为神的，神也在约柜那里了，来向着我们显现了。基路伯那是保护神的圣洁的，按照神的圣洁来说，他是不许可人来亲近神的。但是因为下头有施恩宝座了，所以我们蒙恩的人可以到约柜那里去亲近作为神。所以这个约柜是什么？又贵知道以基督道成了肉身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了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蒙恩的基督徒了，是从外头的铜祭坛一步一步经过洗濯盆，到了圣所那里了，享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粮食，蒙到耶稣基督生命的光光照我们了，再看见耶稣的复活的生命替我们代求了，而他的幔子裂开了，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。我们到至圣所那里了，我们会看见来到神的面前来多低头敬拜主。所以感谢主的，所以这是什么呢？把全部主耶稣所成功的救恩就会幕了，一个一个都给我们讲明出来了。所以这个的会幕了，乃是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过了，在希伯来书说了，这是神主耶稣基督做地上做大祭司的时候，他所侍奉的场合，也是恩待我们所有的内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说，就今天不过老的弟兄姊妹还要呢仔细的了解，连蒙恩不久的了，我们总初步的知道了主的恩典是多丰富，主的恩典是多全备的。感谢赞美主了，这个恩典已经在我们身上了，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了，我们来享受。但另外再有一句话了，我们要渐渐的体会，好像都明白了，经历中间还没有体会，遇见难处了， 遇见我们软弱了，来到主面前给我们重新得着力量了，我们再能够体会的更多一点哈。所以这是什么？就我们一生来追求主的。我们追求内容没有超过会幕所内容所提的，但是我们的体会的是一步一步的体会的。所以但愿神恩待我们了，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有属灵的光照，也属灵的指引了，就我们靠着圣灵来逐渐逐渐更深刻的更全备了来体会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低头，我们这一点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，你所成功的救恩，这是我们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没有想过的。但你却借着旧约的会幕，把你所赐给我们各种丰富的恩典一步一步地写明了出来。祝我们真是谢谢你，我们已经蒙恩的人，我们是已经经过了同祭坛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享受的了。祝我们真是仰望